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上我们，让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脚前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，我们就喜乐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但愿每天每时你的话都是我们路上过脚前的灯，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学习怎样的蒙你的引导，我们学习我们怎样跟随你，特别用眼睛来引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今天晚上这个时间来交在你的手中。又到了一个礼拜礼拜三的时候，又到了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主，但愿你不放过我们，叫我们空手来，虽然我们是空手来，我们却是把我买的回去。主啊，用你自己的话说，凡来到你面前都不丢弃。所以我们主，我们谢谢你一再的吸引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第八节，十五章第八节，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”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切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撇开。有雉鸟下来落在那死去的肉上，亚伯兰就把它们吓飞了。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的睡。十七节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到那日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，说：“我已经给你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。”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呢，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都知道亚伯兰身把迦南美地视为场所产业，那迦南美地可以说从旦到别是吧。那么到底亚伯兰怎么经历，怎么从旦走到别是吧呢？那么我们知道这里面当然有他的过程。那亚伯兰呢，亚伯兰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一生有四座祭坛。那么祭坛呢，所代表就是奉献是吧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特步的丰富，那个秘诀在哪？秘诀就要把自己完全的写上。所以经过了四座的祭坛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慢慢慢慢的就成长，慢慢慢慢就成熟了，怎样的就从旦就走到别是吧。那么大家还记得第一座祭坛是在世界就是神的肩膀，所以神呢就为亚伯拉罕开了个窗户，也稍微露一点的肩膀，就表示说神把自己局部的启示给他，让他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到底迦南地是怎么一回事。结果呢，迦南地一直从旦到别是吧。那么刚好呢，在世界有两座山，一座山是对着黑门山的，一座山呢是对着撒哈拉沙漠。所以如果你在这两座山中间的话，那么你看见面对着黑门山的部分，那个基利心山那个山坡呢一片的翠绿，还有呢你看见以巴路山呢是面向的撒哈拉沙漠的，所以是一片的苦。所以仿佛亚伯拉罕是一脚踩在沙漠上，一脚踩在绿洲上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当你看到基利心山一片的翠绿，当然代表胜利。那个代表什么呢？那个代表好像在旦一样。所以从旦到别是吧，不需要旅行走160英里。你要看这两座山， 你往 GDP 上看一片翠绿，往尾巴路上看一片枯黄。所以一片枯黄所代表就是也许吧，也就是撒哈拉和沙漠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主就是给亚伯拉罕看见到底什么叫做迦南美地。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。那讲到牛奶与蜜之地，我们当然就有了很多交情的感觉，我们觉得这是好的无比。但是我们忘记什么叫做迦南美地呢？你不是有蛋也有必须吧，不是有绿洲也有沙漠。我们觉得如果是迦南美地，那一定是牛奶与蜜，一天到晚一定只有蛋，没有的事吧。所以神是把玫瑰给我们，同时神也把玫瑰赐给我们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刚开始亚伯拉罕奉献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是这么一点，那个窗户就是，因为刚好事件是在但上第十八地理的中央这种基础，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基础，是在波特利。那到了波特利，我们叫他没有多久就离开主了，没有多久受试炼，就到埃及去蒙羞，那么结果就回来了。虽然他有蒙羞的经历，他到过世界，尝过世界的味道，结果世界反而叫他富足的。所以本来犹太人的钱没有那么多，那就是因为在埃及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结果他反而富足起来了。那么他和他的兄弟就是罗德一路跟他走，他们可以在一起一同共患难，他们不可能在一起想富足，不可能。所以等到他们富足了以后，他们当然就回到了伯特利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两个人不争，但是两个人的仆人就争起来了。两个家族不争，两个妻子说话了，孩子们说话了。所以你看见了，现在到一个时候逼得不得已，现在罗德要离开。罗德本来就要离开的嘛，罗德本来就是不在神体中，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，是属于本族的。结果他还带着罗德走，那当然他算一算，他已经离开这个离开家里，离开进家门已经快70多岁了，又没有孩子，那万一路上中风的话，那当然罗德是有用的。所以罗德所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到底信心不足，你总是要一些依靠。所以你有点尝试，你一定把罗德带着走，但是罗德一定要离开，这个断奶一定要断奶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，罗德就分开，就往这个就往那个南地，就往那个索多玛和摩拉，渐渐挪移帐篷往那个方向走了。那么结果呢，你向左我向右，你向南我就向北，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时候呢，神又把他带回到了世界地理的中央。所以这个时候谁说你可以往东往西往南往北，因为你就在地理中央，你看见东南西北了。然后神说凡你所看见的都是你的。然后下面接着这么说，你要纵横起来走遍这地，凡走过的通都是你的。所以要经历迦南美地，第一要有异象要看见，第二要有经历，先见神的果，一生下来我们就看见妈妈的面貌，就看见了妈妈的世界。但是那个只是平面的，看见玩具，看见鸟飞来飞去，这是你看见的。但等到生命慢慢大一点的时候，哎，你就会伸手去抓那个玩具，就进入妈妈的世界。这个进入是指的经历，而看见是指的一些来说。所以今天一个人怎么样在妈妈的怀里长大，今天亚伯拉罕也怎样在神面前长大。所以很自然的，现在你看见，现在呢，你看见就在伯特利的时候，等到一段来以后，神就给他看见了整个的迦南美地。这回真的看到，这个不是指这个窗子啊， 所以有了意象，有了经历，那当然现在就能够享受基督所有的丰富。好了，那么现在从此以后，他不再根据牛群角度走了，他不再根据他们的需要。那过去一有了苦难，一有了饥荒，他们就非得到这个埃及去不可。现在有饥荒也不去埃及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的脚踪是神来定规的。如果从但走到别是巴，那不要忘记啊，他现在不可能回到但，但根本在北边嘛，在黑门山下，人已经到了实践了，起码可以走到别是巴吧。所以他慢慢就往别是巴的方向走，所以结果走了一半，到了希伯伦，他就停下，所以他在希伯伦有第三座祭坛，所以这又是他又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。那么现在要记得，伯特利是神的家，世界是神的建房，而希伯伦也是神的教徒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就慢慢的学习与神有交通。然后消息来了，他的侄儿、他的弟兄被杀。那他为了爱弟兄的缘故，他忘记自己，他带着318个人，要把他的弟兄把他娶回来。他忘记他的弟兄是在常胜军、是在远征军的手里，背后有的就是巴比伦。这是等于鸡蛋来去出石头嘛？但是不要紧，他为了爱子什么代价都可以做。他没有想到撒旦是用这个来做诱饵，希望把他骗回到幼发拉底的那边去。所以你看见撒旦要的不是罗德，撒旦要的乃是亚伯拉罕。所以如果不是自己干涉的话，亚伯拉罕老早就回到世界去，回到那里去。所以爱是叫人糊涂的。一个人理智就不会爱，一个人爱就不会理智。所以你看，就是你爱弟兄，现在你不计算代价，你没有想到现在你这么做是用鸡蛋来碰石头，但是为了爱弟兄，你宁可粉碎自己，只要能够抢救弟兄。弟兄们，不要忘记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是神叫我们爱，我们糊涂，但神不糊涂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那就神就借着撒冷王麦基洗德就解释说，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。所以这回一打胜仗是神做的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五个王跟四个王打仗要撒冷王出面？所以可见四个王的背后是巴比伦，而五个王的背后因为是迦南地，结果你看是耶路撒冷王。所以是圣经第一次讲到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。所以现在亚伯拉罕终于看见什么叫耶路撒冷，本来住在帐篷里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，反正我是做游牧民族的人，坐在帐篷里面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他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因为他终于看见现在是耶路撒冷跟巴比伦对抗。所以到圣经最后是巴比伦倾倒倾倒，然后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，所以然后圣经就结束了。但是呢，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开始，所以亚伯拉罕现在学了功课了。你看，因为他是爱弟兄，就是给他看一个异象，那个异象就是耶路撒冷的异象。